弟兄姊妹平安，后面听得见吗？请我们来一起读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28章，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好，我们听到，那么如果能下划线的话，我想下划那个根基，稳固根基，然后后面准绳线砣哈。那么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赞美您，主，谢谢您，您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来吸引我们聚集在这儿，主，让每个人都来到您私人宝座的面前，主，我们都匍匐敬拜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每个人的眼光都从自己，从世上的一切的人事物上转移，让我们都来注目我们的主，主是在您自己是我们的一切，主，您自己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题目，是我们的主啊，救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主，让我们都来到眼前来，主，求您把那个天上的马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那么就是这个周二的时候呢，大宝弟兄问我哈，他说你这个组织要交通什么内容，什么主题哈，那么我就告诉他唯有耶稣哈，唯有耶稣哈。大宝就说呢，他说这个很重要哈，他说呢唯有耶稣哈，甚至呢他说这个正统呢哈，正统哈都能成为这个神心意的拦阻，都能成为一个问题哈。那我当时一愣哈，这正统哈，正统也能成为这个神心意的拦阻哈，正统是很好的东西，我们认为哈，一脉相承的哈，好，我们正统的聚会哈，我们正统的基督信仰哈，我们正统的解经哈，那么这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嘛。那么正统怎么可能成为新的拦阻呢？感谢主呢，神话是有力量的，在马丁15章第3节和第9节那儿提到，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哈，犯神的诫命呢？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哈。”那么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来看哈，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的7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教会哈，以弗所教会哈。当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哈，我们实在为以弗所教会我们感到非常的羡慕哈。那么使徒保罗呢，在第一段里面就称哈，在以弗所的圣徒哈，在基督耶稣里哈有忠心的人哈，而且神借着使徒保罗把神旨意的奥秘哈，把神永远的旨意哈启示给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哈。那么这个是在保罗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过了30年的时候，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看到哈，以弗所教会呢，他是从那个起初的爱中离弃了哈，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哈。那么而且呢，他们为什么堕落了呢？他们可能有一些从前的亮光哈，从前的一些好的忠心跟随主的弟兄哈，第一代的圣徒哈，给他们的一些很好的东西哈，很好的教训，很好的亮光哈，都是很宝贵的东西哈，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传统了哈。那么到第二代的圣徒，他们除了耶稣以外哈，除了我们刚才唱的他自己这首诗歌，除了主耶稣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们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哈，有一些正统的东西哈。那么这些东西如果取代了主的话，他们如果有这些东西而不是单单只有主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提到哈，他是从起初的爱离开，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那么他的见证就失去了。那么感谢主呢，虽然人可以失败哈，但是神永远不会失败哈。到了主后65年，进入了斯美拿时期哈。斯美拿时期的聚会，那么斯美拿的意思就是死亡、没药和沉香的意思哈。那么我们读斯美拿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神儿女受的是最大的逼迫哈。那么我们读那个时候的历史，我们觉得，我觉得再刚强的弟兄呢，那么也会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也要流下眼泪哈。那么实在神呢临，为什么允许这么大的苦难哈临到圣徒哈，一直持续了247年哈。那么许多的人因着信耶稣呢，被扔到狮子坑里面、斗兽场里面哈，被浇上蜡哈，当火把点，被钉死十字架哈，被各种酷刑害死的。那么实在呢，以弗所教会担了一个特殊的见证的责任哈，神要证明一件事情，神要让他的教会来见证一件事情哈。那么教会是用主的宝血救赎出来的哈，那么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哈，那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尽管撒旦倾尽全力哈，倾尽世界上最强的政权哈，罗马政权哈，当时的犹太的势力哈，当时的一切的人事物哈，都来反对教会，都来攻击教会哈，但是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哈，根基是在这儿。那么教会尽管受到这么大的逼迫哈，最后还是教会得胜了哈，仇敌是失败了哈。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教会呢的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传统如果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有任何东西呢，见证就会失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在这个基督磐石之上哈，唯有耶稣哈，他自己哈，那么教会就能够得胜哈，就能够往前去哈。尽管撒旦倾尽全力哈，露出他那魔鬼可憎、可怕、恐怖的面目哈，想尽一切的办法他来攻击教会哈，但是教会是得胜的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哈。那么，我们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教会都应该跟随羔羊，唯有耶稣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是那个唯有耶稣是救恩的根基哈。在哥林多前书3:11，那儿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28:9哈，主耶和华说，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讲的。那么这个根基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宝贵的哈。你如果买一个房子的话，你会找一个 inspector 来 check 一下，来检查一下它的根基怎么样哈。如果这个房子非常的好看，你非常的喜欢哈，但是如果根基有问题的话，它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哈，你也不会买的哈。所以根基是非常宝贵的东西。那么救恩的根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哈，唯有我们主耶稣基督。而且呢，我们你会发现，我们博饼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第一首诗歌我们选关于耶稣的诗歌哈，然后如果选关于主的诗歌哈，或者主的救恩的诗歌呢，我们弟兄姊妹就很容易进入哈，敞开的祷告哈。那么个根基呢哈，这是一个根基。即便我们得救了哈，那么我们天然的人哈， 还是属肉体的，还是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点点的事情哈，一点点的事情，比如家里面太太对你观念不一样了哈，或者责备你了，你第一反应出来的是什么呢？第一反应出来的就是属肉体的哈。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的天性哈，本性呢，那就是属肉体的哈。那么我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哈，而且保罗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保罗就着律法的义来讲哈，他是无可指摘的哈，他是无可指摘的哈。那么他认识自己，圣灵让他认识自己，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哈。那么我们每个人呢，实在是借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借着主的宝血，因为是主说呢，他的血洗净我们的，洗除去我们的死刑哈，使我们得以侍奉那永生神哈。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肉体哈，我们的本性永远是与圣灵相争的。我们得救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这个永远是相争的。十字架呢，除去肉体，这个我们都知道哈。那么而且旧约里面呢有很好的图画哈，他讲那个祭坛和祭坛的火那个图画哈。那么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的祭坛就预表新约里面的十字架哈。那祭坛的火是什么呢？有弟兄讲呢，祭坛上的火就是预表圣灵哈。你会发现那个祭坛和祭坛的火是不可以分开的哈。那么燔祭坛上的火哈，从早到晚都是燃烧着的哈。而且这样呢，我就想，这个十字架和圣灵，它就好像两条铁轨哈，它是不可以分开的，它是并行的哈，它是并行的哈。在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就要背十字架，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就要顺从圣灵哈，它是在一起，它是不可以分开的哈。所以这是我教宗的第一点哈，耶稣基督，唯有耶稣是救恩的根基哈。第二点是唯有耶稣是生活侍奉的中心哈。那么我们被造哈，被拯救，那么神救我们要来做什么呢？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那儿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么我们知道神救我们就是为了我们侍奉他哈。我们进入婚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更好的侍奉哈。我们在家庭，在聚会哈，在工作，在各样的事情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侍奉哈，这是神的定规哈。那么生活呢和侍奉是不可以分开的，其实生活就是侍奉，就是生活哈。那么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侍奉，但是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真正的侍奉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能够来，这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我们聚会，我们在这儿聚会呢，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传讲主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我们的眼目从自己，从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人事物里面来转移，来让我们注目在主的身上哈，因为他是那个供应哈。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瓦器哈，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哈。我们能够倒空自己多少呢？主才能够用我们多少哈。我记得有一次太太她跟我说哈，她说他们那个小组的妈妈的查经聚会里面哈，主动的查经聚会里面哈，他说他读到哪一卷福音书哈，读到那个法利赛人呢，就想起了，他说我读到法利赛人就想起了你哈。那么感谢主呢，神的话说呢，神在主在登山宝训上说呢，他说人都说你好你就有祸了哈，那么别人说你不好你还可能有救呢哈。那么应当有一个 open mind， 应当有一个受教的心哈，所以呢，我没有生气呢，我就赶紧反省哈。那么，主的话有光照哈。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那儿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哈。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哈。”查经哈，那么。给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哈，圣经是何等的宝贵哈。那么 圣经呢是为主耶稣做，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经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的主。那么圣经不是让我们知道一些规条哈，来定罪别人哈，而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主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还常常活在律法的底下哈，而没有与主那个建立那个亲密关系哈，认识主的那一个深度哈。那么我记得我们都记得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我最喜欢圣经里面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的那个故事哈。马大玛利亚的故事，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那个好像路加福音4:41，主耶稣说，他说马大马大哈，你为许多的事自律烦恼哈，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可以夺去的哈，是不能夺去的哈。那么他说的那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呢？那玛利亚是，我从前都一直认为是这样，玛利亚是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主哈，听主面前来亲近主哈，听主讲话哈。那么他跟主有那个亲密的关，那么这个亲密主每天到主的面前来哈，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哈，这个不可缺少的呢，不可缺少的哈。好像我们别的事情都非常的忙碌哈，我们不可缺少学位哈，我们不可缺少工作哈，我们不可以缺少带孩子去踢足球哈，我们不可以缺少洗碗了，各样各样的事情哈。但是常常呢，我们把这个不可缺少的亲密组的这一方面就忘记了哈。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亲密组哈，那么今天就荒废了一天。如果明天呢又没有亲近组哈，又没有亲近组，那么明天就和今天一样哈。如果后天的光景和今天是一样的哈，那就我们这样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哈，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光景就是我们在勇士里面的光景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哈，亏损太大了。那么感谢主，所以我们每天的这个亲近绝对不可以少的。燔祭坛上的火从早到晚都是燃烧着的哈，从早上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到主面前心吐意，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来悔改，看今天有没有又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哈，求主来赦免光照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才会有一天一天的有进步，我们才会与主有那个真正的亲密的关系哈。那么从前我一直这样认为哈，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哈，那么就是这个亲密主的这一件哈。到前天的时候呢，我发现主的话哈是很丰富的哈，他并不是只是这很浅的，你挖到了那一点东西哈，你往深处挖一挖呢哈，他好像还有更丰富的东西哈。那么我们看到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处的经文哈，马可福音14:8，主说的，主那个时候呢是讲同一位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呢，他把玉瓶打破哈，把香膏在主的身上哈，然后呢把头发取下来，就是把呢用头发来擦拭的脚哈，这件事情哈，然后门徒都嘲笑他，都责备他哈。然后主耶稣说了，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哈，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哈，把香膏，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哈。那么玛利亚是为了主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主的身上，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主来讲话哈。玛利亚她可能应当知道哈，主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这件事哈，因为他说主这儿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哈。那么主耶稣至少有4次的时候提到哈，他要被杀，要被钉死哈，跟门徒这样讲过哈，但门徒都是彼此争谁为大哈，对这没有任何的反应哈。门徒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注意，伯大尼的玛利亚，我想她应该是认识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了。那么主说的不可缺少的那一件是什么呢？而且主后来也说，我实在要告诉你们哈，马太福音26:13，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的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哈。那么主所宝贵的，主说的不可缺少的那一件，而且呢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在传着福音，诉说这女人所行的，主所宝贵的这件事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而且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说的，我已经定了主意哈，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哈，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我们再看一处的例子哈，路加福音9:20-22哈，路加福音9:20-22，耶稣这时候就问门徒啊，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不可将这事告诉人。然后又说，主耶稣跟着说的这句话是很宝贵的哈。这时候彼得认出来是基督哈，但是主耶稣下面呢就将十字架来启示给他们，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哈。我觉得这个从玛利亚高祖的那件事情哈，从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个启示哈，当彼得认出来他是基督的时候，彼得主耶稣呢马上把十字架来启示给他。到哥林多前书2:2那儿，使徒保罗说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这讲的好像就是一个事情哈，就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而且玛利亚也活出了那个跟从主，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的香膏哈高在主头上、主身上哈，而且把自己最荣耀的头发哈用来擦主的脚哈。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哈，而且良家妇女都不可以披头散发的哈。她把自己的所有的荣耀尊贵都放下来，都放在主的脚前哈。我觉得这个玛利亚的这个见证真是太好了。如果在圣经上能找出来一个例子，能够说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走十字架道路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见证真是太宝贵了，太好了，太恰当了。那么感谢主。但是人，天然人都不喜欢十字架哈。你比如当时的门徒，主耶稣多少次告诉他们要钉十字架，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应哈，他们只是看自己谁伟大哈。我觉得天然的人都不喜欢我们的信息哈，我们的内容哈，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但是我们喜欢听主耶稣基督哈，但我们不喜欢听十字架，好像听了就没有了哈，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实际上每一句经文呢，都够我们活一辈子的哈，真是够我们活一辈子的哈。那个我记得我的岳母她说十字架太重了哈，她说我背不来，这就是人天然的反应。虽然她信主了好几十年了哈，这就是人天然的反应哈，就是说人不喜欢这一个，但是主宝贵的是这一个哈，主宝贵的是这一个哈，不可少的是这一个哈，而且不可以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的是这一个哈。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永远是我们的信息，永远是我们的题目，永远是我们的诗歌哈。那么如果不认识十字架，就不认识基督，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马上当彼得认出主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主耶稣把那个十字架的启示马上给他哈。因为你要不认识十字架哈，你就不认识基督呢，你不能真正的认识基督哈。好，那么我 想交通的第三点呢，就是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是我们配搭侍奉的准绳和线头哈。那么准绳和线头是用来做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建房子的时候，那么一块的石头哈，或者一块一块的砖头起来的时候，这个准绳和线是要保持这个建造的时候，否则的话这个房子就会倾斜了哈，就会倾斜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天性属肉体的哈，观念都不一致哈。那么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哈，那么在一起来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哈。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配搭在一起呢？耶稣基督是元首哈，而且他是那个准绳，他是那个线砣呢。我们是被是那个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哈。那么只有靠着那个准绳和线砣哈，那么这个房子才建造的直垂直哈。你们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哈，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哈，所建造的房屋哈。那么实在主耶稣基督是这个准绳，是这个线砣哈。那么感谢主呢，神的话还说，他说，这借着使徒保罗，我不是以为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哈。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标杆哈，因为我们如果以为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这个我明白了哈，就着个人而言，我们还是不知道哈，我们不是已经得到了哈。我们只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且我们在地上的机会真是很少哈。过了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阶段学习的功课哈。我们到主面前来就会有亏损的。神的话告诉我们是趁着还有今日哈，天天彼此相劝哈。是在我们愿我们的眼目都转移，都注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儿哈。唯独他是我们的根基哈，是那个我们侍奉的中心和内容哈。而且是那个准绳和线砣哈，就好像一个房子建造的时候哈，根基、中心和内容哈，还有那个准绳和线砣哈，它是一切哈，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哈，求主的愿主的话来激励我们，谢谢。
位是林毅弟兄。谢主，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OK， 对、yeah. ，我们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后，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我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蒙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都知道，今年对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讲，在营上都是非常，特别是对我来讲，特别对信心 实在是极大的一个挑战。我常常在神面前求问，到底明年我的属灵的生命还能继续往前吗？这 Dumbo 的这个地方的见证还能不能够继续往前？其实坦白的讲，我其实里面很担心，很胆怯。但是感谢神，你向他祈求，他总是会答应。他借着他的自己的话，多次多番的来安慰我。所以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他借着这些话来像在我里面有一点点开启。所以今天特别是这一段话，保罗这一段祷告，这段祷告是保罗使徒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祷告。这段祷告深深地摸着我，是在这个祷告是从信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读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很感动。但是我问主，为什么我的信心常常摇动？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在第六节里面，他说他深信，他不仅仅是信，他深信，在腓立比弟兄姊妹的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今天盼望借着这一段经文，从这个信心的角度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是我从这个里面一点点的学习。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勉励，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嗯，这信心为什么我们是从这个面？我想第这个保罗，使徒保罗，他一方面他定从这个上开始来讲。这个上工是从神开始，从这过程来讲，这个神是一直的在这里忍耐等候，他随时的供应。最后这结束，这所成就的乃是上工，不是我们手中所要成就人工的这些工作。首先我先从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上工是神开始的呢？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明白了，因为如果你要问我这个神的这个我们中间的工作，不管从个人来讲还是从聚会来讲，这工作是从哪里开始，我们总是说因为耶和华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所以他是始，他是终，这道理我们都清楚。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其实我不明白，但是神借着一段话，一个圣经里的路加福音里面一处记，让我里面有一点点开启。我记得录着，你们不用读了。当很多这个众人想要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的时候，耶稣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可以做我的门徒。前面呢我们都还比较明白，后面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不成，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卓粮，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两万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和气的条款。我不知道大家读过这两个比喻，我是读过好几遍，一直在思想这段话，到底神在这里说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神让我们在跟随他之前先把这个工价先想清楚，先算好，我们到底能不能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甚至是自己的性命摆上，我们才来跟从他呢？ 是不是说我们中间发现我们中间摆不上了，所以我们的功就建不下去了呢？其实不是的。我有一天发现，其实我原来的根基是建，是在于我以为这个耶和华，这个神要建的，在我里面所要建的是我自己来建。我们自己来建这个房屋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算错的。就算我们前面算对了，我们愿意摆上，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要摆上的不是我们当初算的那个，那我们就糊涂了，可能就走不下去。感谢主，我想建造的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亲自来建造城池，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所以如果是我们的神自己在这里亲自来建造这个房屋，我们只不过是他的房屋，那我们就清楚这段话。如果是我们的神自己来建造，那他岂不自己先坐下来计算过花费能盖不能成呢？难道我们的神他如果要建造，他还能建造一半让我们的仇敌来笑话他吗？我想不是的。所以这段话很安慰我，因为我知道是自己要建这个路，是他要，他在我们里面所建的善工是他要开始的。这个他要得着的是他所，他这个这件事情是他自己要做的。我们从历史来看，从个人来讲，亚伯拉罕他当初要出乌尔，是神在他里面来感动他，要他出乌尔的，不是亚伯拉罕要出乌尔的。我想从团体的来讲，在以斯拉记里面，这帮在巴比伦生活的，可他们生活的这个已经习惯安顿下来的，不是这些被掳的民他们要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想以斯拉记第一章说得很清楚，是耶和华的灵在他们里面激动他们，他们不愿意住在巴比伦，他们愿意回去。这个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当初愿意跟从主，是神放在我们，不是我们要拣选他，是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既然拣选他，他就不放过我们。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担保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这个见证，这个聚会是他兴起的，那他一定要负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担保这个地方是我们建起来的，那么很可能明年我们就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也一样，我想保罗非常清楚，他回想，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他回想到他刚到腓立比的时候，只不过是几个妇女在河边祷告，一位叫吕底亚的，只不过是卖紫色布，还有一个狱卒，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他看见使徒保罗跟希拉的见证，他就服下来，他们一家都要跟从主。这个是主做的。所以保罗他想到，他思念，他为他们祈求的时候，他思念他们，思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很软弱，他思念他们，他回想到当初神如何兴起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兴起他的见证。所以保罗深信这见证一定要下去，因为这见证是耶和华兴起来的。这是第一方面，如果神让我看见这见证不是我们要做的，是神自己要做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开始的是耶和华，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神怜悯主。我有的时候常常第一次 知道残疾弟兄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埋怨主，我以为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成天的爱世界，甚至爱我们手中的工作，爱很多东西，都不愿意爱主。所以神看见德国那边的弟兄，所以他不要我们了。其实不是的，我想在耶利米书里面说了，神从来没有降灾祸的一年，但是赐平安的一年，这个神神莫找我，因为我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样软弱，只要我们愿意回头，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愿意服了。他总是像保罗，虽然他在狱中，他在为这个腓立比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他说腓立比这些弟兄姊妹藏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蒙恩。当然这也可能是使徒保罗想到当初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的那段经历，因为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替他祷告，还有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我想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这个他与腓立比弟兄姊妹一同传福音，也可能是想到这个，所以他思念他们。但我相信也可以说到这个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和在这个各地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一直常常的想到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摸到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思想他们众人的时候，总是盼望这帮弟兄姊妹跟他一同蒙恩的。他总是盼望他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与他一同蒙恩典。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也与他一同。我想他既然说是体会到基督耶稣的心肠，我想我们的神他远超过我们的使徒保罗，神也愿意，神何等巴望他与我们一同蒙恩典，何等巴望我们在他里面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何等巴望我们这个地方的见证能够兴旺起来，一同兴旺他的福音。所以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好像有的时候没有路可走，神光照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代价付不上，我们觉得好像这十字架路有的时候真的不好走，有的时候想要摆上一点了，身体也软弱，金钱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各种恩赐好像都很缺乏。但是我发现同样是路加福音刚才那段经文，我觉得还是重新摸着，既然是神自己要做，那这个代价也是他自己付的，所以既然是他付，那这个代价一定是够的。神在这里说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他，不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性命来建这个见证，来做这个善功。神是要我们撇下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拦阻我们，我们牢牢地抓住我们以为是稳妥的，其实反而害得他们。我想用旧约的一个话就非常清楚，像亚翰献以撒，神我想他的心意从来没有想要杀以撒，但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祭坛之上把他绑上了之后，神就说 No， 神给他预备了一个山羊羔，所以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以勒，他在山上有预备。我们常常忘记耶和华是预备的神，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好的提醒，至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不管我们怎么摆，怎么摆上，怎么走十字架的路，我想，基督他自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供应，他是真正的代价。我们把东西放下，我们得着的要更多，基督自己付上的更多。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很奇妙，我们好像我们把自己摆上，发现基督摆上的更多，做成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想过。最后一点，有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神开始的，也知道神能够供应，也能够他也愿意我们蒙恩，但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极大的拦阻，让我们不能够深信他的功一定能成，那就是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这个很麻烦。我想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自己修车，我们家的 muffler 有点漏了，所以我就自己是拿了一些东西去在那个墙上去把它堵住一个洞，所以每一段时间我就要堵，就每一次年检我都要补一次。后来实在不行，我就到修车铺去，然后我看那工人把它吊，那个师傅把它吊这样要那样，我就说你不用这么麻烦，你就随便给我弄一下。他就说你这个东西，他后来说那是你修还是我修，然后我说那还是你修吧。后来发现他做的跟我不一样，诶，他把它做完以后实在看上去又好，诶，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再修过那个麻烦了。我想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心意，他要的是什么样的功，我们做出来的要么是伪装，实在是人，要么是人工的东西，外面看上去还可以但是总坏，要么就是违章建筑。神如果我们做的这个东西不是他所要的，那他不一定会往下，可能不会成全。有的时候他怜悯我们让我们做，那他来的时候如果是草木和解，那他还要就像耶利米书里面说的，他还要拔出毁坏倾覆，然后再重新栽植，所以反而成为我们的一个亏损。那这个上工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第9节第十节这里说的，一个是要多而又多的爱心，一个是分辨。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建造是建造一个爱心，我们有的时候爱人都是以我们自己方便，我们方便的时候我们就爱，有需要的时候一窝蜂而上，实在要摆上都没有人来。我想神的这个多而又多的爱心在这里讲是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全备的知识和全备的智慧上，这是讲的基督所。基督的爱心他是做先锋的，没有人走基督上，大家都上的时候在后面扶持，不是弟兄如果有破洞他补上，这是基督的爱。还有一个是分辨，后面做诚实无过的人是讲一个单纯的人，若是我们不单纯，我们要的不是基督，像保罗说，若是我们要成就我自己功夫的果子，我都不知道要选什么，都不知道要建什么，那如何把它建成？这里说我们若是在主里单纯，我们知道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喜悦，神喜恨恶的我们就恨恶。那这里就讲到说，这里分辨实际上就是说喜爱那美好的事，美事就是这个上工，不是好事，也不是是对的事，是美的事。还有这最后一，至少我是很长时间没明白的，不仅仅这要我们要的是基督， 而且我们心里以为这个功是在外面，好像要这个福音是这个福音主，现在人不多了，我们就冷淡，我们这个传道人没有了，我们就灰心了。其实不是，神要在这里所做的是从心里开始，所以保罗说他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上工，这上工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只要我们怀着信，他要在我们里面做成。他说我们不是冷淡退后以致沉沦的一帮人，我们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盼望神能够在我们借着信心在我们里面能做这个功夫，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我们这一年看上去毫无指望，因信仍有指望。我们总是因不信，心里心里起疑惑，总是因信心里得坚固，满心相信神所要做的必定能成就。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功好，这个所以那个以赛亚说这个国岂能一日而成，民岂能一日而生，我们总觉得好像很遥远。但是神是奇妙的神，他要做事情他一做就能成。所以这个神给几个先知都有同样的一个灵，他告诉以赛亚说，他说我读一下好了，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呢，我既使他生产岂使他避胎不生呢，因为西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所以神要做他一下能做成，而且他给这个撒加利亚也同样的一句话，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以我们的神他要开始动工，那他是一夜就可以成功。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盼望我们一起都存着这个盼望，有这个信心，盼望他在我们中间这个上空能够继续往下，让他的见证能够继续向前。我们感谢主。
下一位是吴言弟兄。
那时间的缘故，我尽量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我想要交通的和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我们一起先来读几节圣经。第一段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得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然后还要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起来读另外一处圣经， 是在诗篇107篇，我们读31到43。诗篇107 31到43。好，我们一起来。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他使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惩罚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耶和华的慈爱。特别是最后一句哦，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刚才林宇弟兄和弟兄姊妹们就着神他开始的善工他必成就这一点有一些交通。那我在主面前的领受我想交通的内容是侧重于在神在我们个人的在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个人身上他成全的作为，他开始的那个善工他必要成就，所以他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成全的作为。说到耶和华的作为，我们这位神他的作为我们会想到很多比如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创造的奇妙，我们也会想到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他的救恩的作为。那我今天想要交通的是第三方面，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成全的作为。神他实在是盼望他的儿女不是仅仅停留在那个仅仅得救的那个地步之上，他实在是盼望他的儿女有一天站在他的面前是能够全然成圣无有瑕疵。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章之前，第二章十节里面，那里说到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所以神他巴望他的儿女进到他为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所预备的那个无比的荣耀的里面。但是靠着我们天然人的肉体，我们不能够称义，我们更加不能够成圣，所以他要把他神的那个性情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哥罗西书到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同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成全的工作，他这是一生的工作。所以神他要借着各样的环境，他要兴起各样的环境，借着圣灵的引导，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一个成全的工作，要让神儿子的那个丰满的生命要成就在我们这些神儿女的身上。所以我今天我想借着这个环境的安排，就是神在环境的安排上他对神儿女的那个成全的那个工作有一些交通，因为这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然这一段经文它实际上是讲到我们需要用信心我们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安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安息，用信心去进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弟兄姊妹来 有所交通，就是在这一段里面他反复提到就是神的作为，两次提到提到神的作为。就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的里面，他们40年，他们天天观看神的作为，他们天天经历神丰富的供应，但是他们因着心里刚硬，他们试探神，他们常常的迷糊，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因此神在这里他有一个深深的不满足，他甚至厌烦那个世代，他甚至发怒。所以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警戒，我们需要明白神的作为，我们需要明白神他借着各样的环境，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成全的那个大功，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都很熟悉罗马书8:28那里的经文，就是万事相互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意被招的人。那么神他实在是兴起各样的环境，他借着他调动万有，他要成全他的儿女，他要让基督的身量要成形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些的环境他能否真实的成为我们的益处，神的儿女能不能够被他真正的成全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于神的儿女能不能够在神所兴起的这一切的环境的里面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能够看见这一切的环境是神的慈爱，是耶和华的慈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我们看见这一段的，就是希伯来书3章这里的这一段的经文，神在这里他不甘心甚至愤怒，因为他实在是巴望他的旨意能够成全他的儿女的身上，他实在是巴望他的作为是白白的作为，乃是在儿女的身上能够有那个成全的作为显出来，他巴望他的儿女晓得他的作为，能够认识他做事的法则。那神有的时候他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经历那个丰富的环境，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离开西乃山经过一段的旷野，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叫做以琳的地方，以琳那里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哦，以色列民他们在那里实在是得到了丰富的供应，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息。就好像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在这个世代里，神时代也是把许多的丰富赐给我们，有外面的丰富，他赐给我们工作，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孩子，给我们有舒适的住处，让我们的生活无欲。实在是在这个时代，实在是物质非常丰富的时代，是过去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实在是神所赐给我极大的恩典。更加的说，在属灵上，他给我们的丰富也是以前的世代所没有办法经历的。因着前面的弟兄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和学习，所以神的话语在这本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是向我们丰富的打开。所以他神的那个丰富，借着前面弟兄的学习，弟兄姊妹的学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丰富，实在是我们可以去非常非常多的领受，然后还有很多很好的属灵的书籍，也可以称为我们属灵的供应。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实在是神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非常多的丰富。但是在这样丰富的环境的里面，是不是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被建造起来，都被成全起来呢？很可惜的并不是这样。很多的神的儿女，我们看见很多的神的儿女因着这样的丰富，在这样丰富的环境的里面，反而他觉得富足了，反而觉得对神的那个爱就冷淡了，反而不冷不热了，生命没有被建造起来，神丰富的那个供应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没有一点的显出来。有一个小故事，就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在欧洲，那是很早很早以前，她没有飞机。这个女孩子她想要移民到美国来，但是她家里面很穷，所以呢她就拼命的工作，她攒够了钱，她 可以买那个来美国的船票，那船票很昂贵，所以他买了船票他就可以来美国了，但是这个船票花费了消耗了他所有的积蓄，所以他知道他上了船他没有办法去负担那个船上的那些食物的价格，所以呢他就在上船之前他预备了很多的饼干面包干菜，然后他就带上船，所以其他人吃饭的时候去船厅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悄悄地躲到角落里，然后他就吃他预备的干粮，然后他有时候从船上的那个餐厅旁边过，从窗户里面看见船上的其他人在那里享受那个丰富的那个船上的那些饮食，啊，他好羡慕，他有时候馋得直流口水。然后过了十多天，终于船开到了，马上就要开到纽约了，第二天就要到纽约了，所以那天晚上船上有一个盛大的晚宴庆祝要到美国了。这个女孩子呢啊，她非常的可怜，她的带的干粮已经吃完了，所以呢她打算那天晚上她就躺在床上，她就熬过去，明天就到纽约了，她也不吃饭了。啊，这时候有一个老妇人就看见这个女孩子躺在床上不跟其他人一起去参加晚宴，就想是不是她生病了，就过来关心她一下，然后这个女孩子她看到这个慈祥的老妇人，她就把她的难处就告诉了这个老妇人，哦，这老妇人一听就大吃一惊，她说，哦，可怜的孩子，你知道吗，你买的那张船票已经包括了一日三餐，所以船上所有的那些食物都是你可以去享受的。哦，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神儿女，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我们没有经历那个神的丰富，我们以为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就是那么一点点，就是那么一点点，就好像让我们仅仅得救就是上船而已，就是得救而已，从海里出来了上船而已，可是我们不知道在那个船上还有丰富的神为我们还有丰富的预备。哦，我们实在是需要来认识他，神的儿女在他的面前实在是有那个满足的喜乐，在我们的心中实在是有那个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我们神儿女所应该活出来的那个见证，在基督的里面神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里面要同得这丰富，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他，我们需要来认识他的作为，我们需要来得着那个丰富。所以当然神并不是总是让我们在丰富的里面，神不是总是让我们安排那个丰富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而有的时候我们也来经历一下那个缺乏，比如像外面的缺乏，我们经济不好了，我们也许丢了工作啊，也许我们的身体上有了疾病啊，也许我们的家庭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经历一些难处，啊，或者是属灵上面的，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变更，也许属灵上的供应减少了，甚至断绝了，也许我们属灵的光景有了一些下沉，哦，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啊，就好像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那个旷野的经历，所以。在旷野里，如果我们凭眼见，我们可都是缺乏，看见的都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就好像，但是神他让我们经历这些难处，经历这些缺乏，他实在是要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他要让我们经历神，他是我们那真实的依靠。它是我们应时的供应，它是在沙漠里开江河，在旷野里开道路的那一位。所以我想来讲一下有一位老弟兄的一位见证。这位弟兄他是在台湾的一位被主所大大使用的一位仆人，我们都尊称他为吴勇长老。在几年前他被主接去，吴勇长老实在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位老仆人。我有一次有机会可以亲耳听到他在我们中那是在加州了，他到我们中间来来有一些劝勉，机会听到他讲述他听的时候的侍奉的一些经历。吴勇长老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被主呼召出来服侍主，所以主差遣他到中国非常偏远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山区的一个山寨去做拓荒的工作。那个时候是中国二三十年代，那是非常荒茫非常闭塞的一个地方。中国二三十年代你可以想象一下，非常闭塞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山寨。那些村民他们因着官府的欺压，他们只能住在山顶上。所以他们到那个山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缺水。所以那真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所以他们要打水要走很远的山路到山脚下打水，然后再到山上去。所以水是只能够用来浇田和饮用的，其他都不能够，其他的生活用水那都是要省掉的。那跟吴勇一起在那里服侍还有一位西洋的弟兄，从欧洲或者从美国，我忘了他从哪里来，西洋的一位弟兄，大概比他早去一段时间。他们两个一起在那里搭配侍奉。所以吴勇长老在那里侍奉，他没有水，他还其他方面可以忍受，但是你知道他那边的村民他们洗碗，他们是怎么洗吗？他们吃完饭之后，他们把碗拿起来，然后就这么仔仔细细的舔一遍，然后用布擦干净，然后就放在架上。他们世世代代都这样，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他们就是那样洗碗的。所以第一次当这个西洋弟兄带着吴勇长老去一个村民家里面去看望做客的时候，然后这个村民他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他在盛饭之前他就先把碗拿来仔仔细细清理一遍，然后擦干净，然后盛了两碗饭交在两位弟兄的手里。吴勇弟兄拿到那碗饭，他在那里献饭祷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这一辈子做的最长的献饭祷告。然后他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但是他一抬头，看见那位西洋的弟兄，他已经祷告完了，已经坦然自若的在那里一口一口的吃了。吴勇长老就得了激励，他就硬着头皮就把这碗饭吃下去了。就是在那样子环境里面，神在那里训练他的仆人。过了一段时间，一段很长的时间，因着环境的艰难，可能也有卫生条件很差，这位西洋的弟兄他得了重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他就去世了，被主接去了。那一天吴勇长老带着村里的几位弟兄，他们在村边的山上一个小树林的里面把这位弟兄西洋的弟兄安葬了。那一天他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他坐在这位弟兄的坟墓的边上，他在那里，他久久的不愿意离去，其他的人都离开了，慢慢的都离开了，但是我们的弟兄他坐在那里，他真的，他心里真的非常的难过，他想，这位西洋的弟兄，他舍弃了欧美的优越的生活，他来到这个荒芜没有人知晓的地方，他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就这样子默默无闻的，这样子无怨无悔的就交在神的手里，就这样子，他死的时候没有人纪念他，连一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他就这样子默默无声无息的就这样子侍奉这里的村民，然后就去了。他在那里他是非常的难过，他想外面的干旱疲乏无水，这些他可以忍受，可是就连他亲爱的弟兄，他属灵的同伴，主也接去了，他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孤单，他在主面前反复的问，为什么，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坟墓是在密林的里面，这时候那个树丛的上面有一片空间，这时候一束阳光突然一下照下来了， 照在那个坟墓上，也照在我们弟兄的身上，哦，让我们的弟兄啊暖洋洋的，然后我们的弟兄就抬起头，然后看到那一束光，哦，他仿佛看到了天上的荣光，我不知道那有没有看见天开了，哦，但是他仿佛看见了天上的荣光，幅图画深深地印在他眼里，哦，他的心被打开了，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弟兄的心里，哦，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哦，那一天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弟兄的心中，在他今后的数十年的服侍主的道路上，每一次当他遇见难处，每一次当他发现，当他觉得好像侍奉的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哦，那一幅从天上的荣光照下来的那一幅图画，就深深的，就在他的脑海里，哦，不断的鼓励他，激励他，哦，因为他实在是看见主是他丰富的供应，神是他丰满的同，是他侍奉的力量。我们感谢主，许许多多的神的仆人都是在艰难的环境的里面被兴起，被成全，成为神家贵重的器皿。我在，这是因为他们在艰难的里面，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他们看见了这是神的慈爱。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想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共勉，盼望不论是在顺境的里面，还是在逆境的里面，无论是缺乏，无论是富足，盼望主，盼望神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他奇妙的作为，实在是他在我们身上那个成全的作为。愿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全。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